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虽然这地上仍然是个罪恶的世界，是撒旦所掌权的一个国度，但是神啊，你的国度，天堂的国度已经进入这地上了。我们感谢你在这地上拣选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今天早上要交托我们自己在你的手中，借着你的话要对我们的心有所提醒。因为这历史写在圣经上面的绝非只是一个被动的记录，这是关乎神的心意，也关乎神的百姓。主，今天早上求神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对我们来说话，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使我们的灵命能够扎根在耶稣基督的真理道路上面。主啊，我相信，主啊，当我们谦卑跟随你的时候，行公义好怜悯，你就是我们看见你荣耀的国度已经借着你的教会，借着你的百姓，要更多在这地来成就你自己的荣耀。今天早上我们交托我们自己在你的手中，也求圣灵覆庇我们每一个人，求耶稣宝血洁净遮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上面，使我们能够分别出自己里面的许多的意念。主啊，也帮助我们，不管是我们是眼睛看着经文，耳朵听着讲道，但我们的心求圣灵继续对我们提醒，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谢谢耶稣，听我们在你面前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来到了以斯帖记第二章。当然，以斯帖记讲到这些也都是历史的事实哈。但这些历史的事实不是只是让我们看一些风花雪月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跟我们有关系的，特别是这世界就像刚刚祷告所讲的这世界里面充满了很多的罪恶的意念也好，很多的错误的想法，甚至这些价值观也好。那当然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神说他是掌管人类历史的神嘛，对不对？他掌管万有，但他控制我们每个人吗？他掌控吗？掌管跟掌控是不一样的。掌管是在当中，他不会去掌控我们，也就是说感觉上，其实也不是感觉啦，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上帝有没有拦住我们？没有嘛。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怎样，自己想什么决定什么，你还是可以去做什么。可是在这个当中，上帝怎么掌管人类的历史走向？这就变成我们一个很大的疑惑，对不对？上帝既不掌控人，那他怎么有办法掌管人类的历史，而且预先就透过经文已经都事先告诉我们世界的走向，甚至未来的历史会怎么发展，都已经在他的什么意念里面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人的价值观会决定人的行为，对不对？人的想法会决定人的决定。那这样的千变万化的想法，甚至在我们脑袋里面还没形成的时候，神知不知道每一个想法的背后，即便有一亿种的行为可能，上帝有没有办法掌握？上帝有没有办法掌握？上帝已经掌握了。所谓的掌握，各种可能性他都明白之外，你每一个瞬息万变的下一个决定之前，神都已经知道了。那是个人，那全人类呢？一个文化呢？一个国家的价值观也好，他的想法意念也好，在神的里面他已经怎样？全部都掌握。我们知道现在的科技叫做大数据，对吧？大数据可以事先就知道未来的走向是如何。这个东西我们要先去了解，其实以我们现代人比以前的世代人更容易懂这件事情。好，特别科技的发展，从 4G 进到 5G， 5G 是 4G 的传讯量的听说是20倍以上。那不要说这个，几年前莫斯科就做了一件事情，莫斯科机场开放说，那年的运动会，国际型的运动会，开放各国人自由进出他们的国度。原因很简单，他们已经做了好久的大数据，他对于人脸部肌肉的牵动，他们已经储存数据跟后面的比对，他已经可以掌握有预先犯罪意图的人，在他脸部的肌肉，他的变动方式是如何。所以从你进机场的那一刻就已经被监控了。如果你是有犯罪意图的， 他早已经事先掌握你了，他就可以怎样追踪你这个人了。所以你可以自由进出我们国度啊，因为事先已经掌握。所以人类的科技都可以如此，你觉得上帝呢？上帝更明白人类历史的走向，所以写在圣经上面是提醒我们，我们里面所存的意念，我们里面所存的价值观，它足以影响我们往后的生命的发展。特别我们处在一个文化里面，处在一个国家里面，很多时候的想法意念我们是怎样没有选择性的全部吸到我们的脑袋里面，那这些就会影响我们生命的发展。所以他透过这些再告诉我们一些的事情。那以斯帖记从第一章讲到这个亚哈水鲁王，我们可以从这个王的个性也好，我们从这个王统管这个国家波斯这个国度，他们的一些价值观也好，其实可以慢慢了解到一些事情。比如说他会展示他的国力，然后呢，就像昨天牧师所讲，喝酒喝完之后呢，就会出乱子。然后这个王后为什么可以这样讲？一章的十二节，王后瓦斯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王的命而来。为什么他可以干这种事情？就是我们所说的恃宠而骄，对吧？为什么能够恃宠而骄？他有没有本事？绝对有本事。有本事加上外面的美丽，他才敢做这种事情。但是他没有想到王身边，就像刚刚杰勇所分享的，王身边的人他也会决定王的怎样很多的决定，所以他们就给他出了个馊主意，叫做废掉王后。那当时他在情绪底下，他就顺从了这些人做了这些决定。但各位，王后的立废背后有没有影响到王储的事情？有，他是个大事耶，它是一个关于整个国家未来继承人的事情，是很大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王，他是不是随随便便的做决定呀？这就已经开始影响到这个国家整个未来的发展。那这个整个未来的发展，不只有是在这地上的千变万化当中神可以了解之外，请问你，天使他们在灵界空中执政掌权的，他们有没有办法掌握这些事情？有。所以从第二章跳到第三章，第二章跟第三章的开头都同一句话，这是以后，表示这个历史的发展在很多价值观、很多属性上面、个性上面，它被影响着已经有灵界进来。所以第三章就讲到说，这是以后亚哈水鲁王抬举谁？亚甲族哈米大的儿子哈曼。这个人就开始怎样从以斯帖记这个历史的舞台上面出来了。那出来他的目的是什么？后面我们往后看就知道，他是要灭掉犹大族的，犹太族，不是犹大族，他是要灭掉犹太族的。也就是说，仇敌已经进入这些世人执政掌权的，透过天空执政掌权的，进入世上执政掌权的，要欺负神的儿女跟百姓。这跟我们所处境是不是一样？是这样没错。但神有没有办法掌握？有的，他可以他可以在当中事先就提醒我们。但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自己心里面所存的意念，我们心里面所存的价值观，对还是不对？否则我们就跟着世俗起起伏伏，我们根本不明白这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透过这些在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亚哈水鲁王这个人，他其实很容易 受他身边人的影响。当然他也是个决定很慢的人，因为他在在位第三年的时候，他就展示国力啊，然后宴请这些事情，然后出了乱子之后就废掉皇后。可是一直到我们第二章他立皇后的时候，已经是第七年。好，所以这当中我们也知道他很多的决定不是那么的快。为什么？因为不容易决定，因为旁边的人太多，什么七嘴八舌。但是问题是，这些人都是什么人？这些人给他的意见是什么？好，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处境在这世界上是不是有点类似你身边的人、你的朋友。所以滥交朋友的是什么？自取败坏。因为什么？他不断的影响你的思想，不断的影响你的价值观。所以我们要常常看圣经，好让我们 生命当中很多意念被洗涤掉，所以在第二章里面就讲到以斯帖跟莫迪改的出现，那这是神所安排的。当我们不晓得说为什么他就会进王宫，其实上帝可不可以安排？上帝可以安排啊。那第二章里面讲到说很多女子被召进来，当然也是他的侍臣给他出的收点子嘛。这收点子为什么王会喜欢？哪个男人不喜欢漂亮的女生？所以他就献了这个祭，当然刚好就 bingo 了他里面的情欲的部分，那就怎样，很自然就带进来。那神也利用这个可以扭转什么历史。所以当仇敌在做事的时候，神有没有在做事？神同时在做事。所以各位，当我们遇见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灰心沮丧？不需要，因为上帝早就怎样事先都知道，他不会掌控人，但他可以掌管从个人以至于到群体到国家的到全人类的历史的走向，他都可以掌管的。好，所以我们对神要有一个什么信任感。好，现在科技都可以事先掌握，那更何况神呢？神有没有全宇宙的大数据？是早就有，早就有，而且怎样处理速度是 5G 吗？ 6G 7G 8G 不知道，一定是什么超快速的。好，所以我们对神要有一个什么信任感。我们现在人感谢主，透过这科技我们更可以了解神，因为神是创造人类的，人类有这个本能是从哪里来的？从神那里来。好，第二章我们从大概分几个段落，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这是以后亚哈水乳王的愤怒止息，就想念瓦实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把王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王可以派任在国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苏珊城的女院，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给他们当用的香品，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实提。王以为这事为美，就如此行。
好，这个亚哈水乳王，他的爸爸就是大力乌王。好，大力乌王就是历史上所写的大流士。好，那可见他不是开国元老嘛，他是富二代之类的。那富二代的很多时候并不明白维持一个国家要为什么要非常的警醒。好，所以他就比较容易怎样随从自己的心意，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他大概登基的时间是在公元前485年，一直做到公元前465年，也就是他登基只有20年。这20年后他怎么离开的呢？被暗杀的，政变。好，所以在这个国度里面，皇宫里面的政治角力其实是什么非常的激烈的。好，那讲到第二章第一节，然后这是以后，这是以后是什么事情？以后呢？这是以后，当然就是什么？皇后瓦实提被废了。好，那被废了之后，他讲到说，亚哈水乳王的愤怒止息，因为过了一段时间嘛，那气也消了。消了之后呢，就想念，把那想念圈起来。王宫里面少了什么？王后啊，王主怎么办？接班人怎么办？而且怎样？出门就一个王也不好看啊，那又想念什么美丽的老婆？问题是，他都已经写诏书，通行各省127省，都知道他废了王后，还能回来吗？你了解吗？就已经被江一军了，回都回不去了。那问题在这里，他就不知道怎么做哈，然后就想到想念瓦实提跟他所行的，他所行的表示说这个女人她有没有本事？绝对有本事的，她可以宴请这些这些其他的怎么讲官夫人。好啊，她能够宴请这么多人，她也是相当有本事的，然后又漂亮。好，只是怎样一不小心恃宠而骄，然后被这些人怎样掺了一咖，然后就完蛋了，那就被废了。然后呢，这个王就心里面大概说，哦，都是你们这些家伙搞得我今天这个情境。然后呢，就开始出现另外一个人。于是王的侍臣他知道这个王闷闷的不开心，心里面想的是什么？美女啊，他就来个一招，不如 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然后呢，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苏珊城，苏珊城是他们当时的波斯的东宫，冬天居住的王宫，东宫，然后呢的女院交给掌管女院的太监细盖啊，给他们当用的香品。哇，这个太监啊，不是太监，这个侍臣提这个意，在王的心里面一定会这样啊，太好了，以前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随便抓美女进来，现在可有理由的，王后缺人，对不对？那就干脆听他这个建议。哎，127省，一个省只会推荐一个美女吗？会这么寒酸吗？如果你是省长，你听到这个命令，你会怎么做？太好了，巴结巴结一下亚哈水乳王嘛，所以一定是怎样，非常多人，数百人，了解吗？数百人突然之间就送来了苏珊城，然后呢，准备给王随意挑选哦。所以你可以知道他里面的心性如何。为什么历史上大家结论的结果，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原因出在哪里？是不是人的心？一个人的心不对，权力就像一个扩大器一样 amplifier， 把它里面所隐藏的意念都怎样放大出来。所以感谢主，当我们还没有坐上高位之前，要好好对付里面心里面那些错误的意念，因为等到你站了高位的时候，非但没有人会拦阻你，还会有一大堆人怎样附和，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怎样放出来给大家看。所以你看嘛，这一提议，那他当然是说嘛，太好了，我都要想这个，我刚好在想着这种情欲的事情，你就提议了这些事情，好，所以他就开始怎样啊，他就开始做这些事情。而且第历史上考察，好，第一节讲到这事以后，什么事以后呢？因为但以理在他父亲甚至更早的时代，从古列，从亚述，好，那个王突然忘记名字，亚述最后那个王有没有变成牛的那个叫什么？你不讲你杀王，一直当 国中重要的臣子，一直当到什么大力乌，当到波斯的时代，他已经发了预言。大家如果看圣经就知道，他讲到有四个国度会兴起，所以在波斯的后面是谁？希腊。所以这件事情在王宫里面一定传开，了解吗？所以在历史上告诉我们，这个亚哈水乳王，他在历史上，如果你要去查维基网站，他不叫亚哈水乳，他是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薛西斯。他父亲大流士，就是圣经上写大力乌，然后历史上写大流士，其实是同一个人。这个人呢，就在废后之后，他干了一件事情，他去攻打希腊。既然这希腊将来要取代我们，不如就怎样，事先就掌控他们，所以他就去打仗，结果赢还输？输啊！他当时是世界很大的国家，你看吧，第一章就讲到说他统管多大，从印度到古斯，从印度到尼罗河的上游，就是在苏丹跟伊索比亚的地方，你说他大不大？当时世界最大的国家去打一个希腊，吃败仗回来，开不开心？不开心。加上怎样，王后不在，开不开心？不开心。太多的不开心显于脸色上面，于是这个侍臣就来了。所以他里面的这些东西就开始吸引这些事情，然后呢，仇敌就看到一个利用这个机会要灭绝神的选民的机会就进入了。所以呢，因为后面这个哈曼会出来，所以神就开始怎样，事先就布局了。各位，上帝事先就会布局。所以有时候来到教会的一些微信的朋友，我都问他说，你怎么会来教会？好，最近好几个都这样在我们大雅。他说因为我的以前我们家也没有人信耶稣啊，可是就发现最近好多基督徒的朋友。上帝会不会布局？上帝会布局，上帝按着时候，他要成就他预定所拣选的，他布局，时候一到就全部显出来，了解吗？就把人引到什么教会来。我就在提醒他，结果因为他祷告，神的灵一触动他就大哭，然后说：“你为什么哭？”他说：“感觉好像回家。” 了解吗？上帝就在人心里面引导。所以当我们看这些历史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现今发生在我们所处的文化当中，甚至历史当中，上帝有没有办法掌权？上帝有办法掌权的。所以我们对上帝要怎样？要紧紧跟随他。所以第三节讲到说，就在各省当中招聚美貌的处女，这又会引来地方官为了巴结中央，当然就会怎样？就会千方百计的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就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给他们当用的香品。这个香品就是什么？香料跟化妆品。香料跟化妆品，因为你不能随随便便就去见王啊，穿个睡衣进去还得了？好，所以一定会怎样打扮之后，那这里就变成有一个关键人物叫做西该。好，这里中文翻译成太监，当然不是我们中国那种太监会用一些的宫刑去做一些很残忍的事情，他们没有。但是这个太监的意思就是掌管国王的家事的人，对吧？宫内事的事情。当然以王的位分来讲，宫内事是不是也是国事？是，因为王的身体不是只有他私人的财产，他等于是国家的财产。因为他的决定，他的健康影不影响国家，全部都影响。所以这个太监当然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人。那交给他们当用的香品，这个太监能够好好在这个位置上，西该能够好好在他位置上做事，请你，他必须掌握什么？他必须完全掌握王的喜好，了解吗？这跟后面的经文有关系。好，所以他这里就把西该这个名字介绍出来了。然后第四节，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斯提，王以这事为美，就如此行了。好，所以你看嘛，这个王很会受身边人的话语的影响，他心里正想着又不好开口，对吧？要讲这种话，我还是个好王吗？但是别人提议了既然没有王后不如就这样好了，就这样送了几百个美貌的处女来到他的宫中，随他挑选，这事就发生了。好，从接下来从第五节到第七节就开始要把莫迪改跟以斯帖介绍出来了。好，我们一起来读。
苏珊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边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雅尔的儿子。从前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
为
自
己的
女儿。
好，这里讲到苏珊城里面有一个犹大人，犹大人跑去苏珊城干嘛？原因很简单，他的祖先就是被尼布甲尼撒王掳到。那一个王，尼布甲尼撒王波亚述王，他去攻击南国犹大，他会掳走谁？会掳走平民百姓吗？还是王公贵族？当然是王公贵族啊，这些有影响力的当然要抓走啊。抓走之后呢，第五节就介绍出这个莫迪改他的身世背景。他是便雅悯人，虽然讲犹大人，但他不是犹大支派，他是便雅悯支派基士的曾孙。基士是谁？基士是扫罗王的爸爸，所以他是不是王族？他是王族之一。然后呢，是示美的孙子。这示美就是拿石头砍大卫的那个，然后咒骂大卫那个。好，然后呢是雅尔的儿子。所以这里就讲到莫迪改这个人是王族的后裔之一。好，这个人呢，莫迪改这个名字基本上他不是希伯来文，他是波斯一个偶像的名字。所以你可以知道，自己是犹太人，然后取了一个偶像名字，请问你，他里面的家族里面有没有产生变化了？有，价值观有没有改变的？受影响的。他不是去影响别人，他没有像但以理那样子。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但这个莫迪改呢，有还是没有？不知道。好，但是我们从他的名字就知道他的家族已经怎样起变化了。然后呢，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将犹大王耶尼哥，就是约雅金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 莫迪凯如果真的在期内，他现在的年纪恐怕120以上。好，所以这里的写法 maybe 真的是，但也有可能是什么？他的父家算他的父辈的，算是在这个被掳的系列当中，所以他就是什么，在波斯这里也是当什么流浪在波斯里面的犹太人哈。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历史上面的确实的知道莫迪改这个人，因为莫迪改毕竟是犹太人，并不是政治正史上面的一个关键的人物哈。那大概只能从犹太人自己的历史哈，犹太人历史有一本有一个写犹太历史很厉害的叫做约瑟夫，好，他写犹太的战争史，里面详细的写了很多的事情，包括耶稣当时出现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事情。不过因为书实在是历史书写的太多太细，大概一般人看起来会昏头的，但是就讲到这些事情。好，然后莫迪改就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诶，叔叔的女儿他应该叫他什么？堂妹，了解吗？那莫迪凯如果120岁，那他堂妹几岁？然后要推荐给国王，刚好扣令，哎，我们就觉得哎，好像怪怪的哈。当然，原因很简单，在当时当然辈分嘛，辈分就是辈分，所以即便是他的叔叔，有没有可能甚至年纪比他小？有可能的，有可能。所以他叔叔的女儿是他的堂妹。但有可能小他一大截，因为那时候的亚哈水鲁王多大？他登基的时候那一年37岁，所以过了三年几岁？40岁那一年，对吧？所以那年纪也没很大，他会喜欢一个很成熟的吗？大概不会。所以这个以斯帖年纪大概不会很大，然后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哈大沙是希伯来文番石榴的意思，好，番石榴。那这个番石榴的花，如果大家看过的话，番石榴就是芭蜡嘛，芭蜡花大家有没有看过？白色的，然后它的花蕊就直直的，非常的多，好像什么星星发出来的光一样，所以以斯帖就是波斯名，就是什么星星，因为这花看起来就像星星一样，好，所以后来他就取了一个波斯名叫做以斯帖。好，那这个人呢，因为他没有父母，可能父母就早死嘛，但是他容貌俊美，就是他长得非常的漂亮。他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他为自己的女儿，收自己的堂妹为女儿，这年纪应该有点差别的。OK， 接下来我们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王的谕旨传出，就召聚了许多女子到苏珊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西该。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士院上好的房屋。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
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行走，
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病逝后如何。
好，我们故事再回到亚哈水鲁王被他的侍臣建议的事情上面，他一定对这件事情有热心的。然后他的谕旨传出，就召聚了许多女子到苏珊城，所以你可以想见那是几百人的事情。然后交给掌管女子的谁？西该。所以又回到刚刚所讲，西该这个字的波斯名字就叫做太监，就是宫内大臣的意思，就是西该的意思就是这个。可见他可能从小在宫里面就被训练掌管王的后宫的各样的事情，他大概是个很灵巧的人，也非常懂得王的喜好。好，所以这个人就在这里，然后呢，神就可以在西该心里面做事的。第九节，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 和他所当得的份，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哇哦，有没有被恩宠？有，所以神所安排的自然这样恩宠就临到了。 所以神就开始要借着以斯帖跟谁莫迪改要开始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他事先就这样都布局了。所以在西该的心里面，神一样可以做事。所以各位，不管我们遭遇什么样的人，不管遭遇怎样不好的事情，你不要看衰事情，你对上帝要有信心，上帝是在人心里面做事的，阿们吗？所以神可以瞬间动给人一些意念，甚至他看为美好，但是却怎样可以倒转历史。比如说耶稣降生的时候，在该撒奥古斯都心里面就怎样，神就给他一个意念，你要收税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你底下的臣子忠不忠诚呢？最好就是报上名册，对吧？有怎样的人口，收多少的税，那就清清楚楚了，对吧？所以在这个指令底下呢，他以为是不错的指令，但是是上帝可以进入人心中导引的事情，就把约瑟跟玛利亚带到哪里？伯利恒，去印证先知书里面所讲的，从伯利恒里面，大卫的本族本家里面，又从以赛亚书九章里面讲到说，这是出于拿撒勒的。拿撒勒跟伯利恒怎么会连在一起？就在这个指令当中全部连在一起。所以神可以在人心里面做事，所以在这里也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面对环境当中的邪恶，要不要怕？不要怕，对吧？你要相信，你只要定睛在神的身上，上帝会慢慢会引导你去发现这件事情。所以都不怕不错，就要进入神的安稳里面。否则我们有时候会对上帝起怀，神啊，我怎么会遭遇这种事情？难道是我不好吗？难道我又干了什么罪行？罪你又要开始惩罚我吗？神是立刻定人罪的神吗？他如果按我们行为待我们，那早就不在了，对吧？所以神仍然有恩慈，但是神给人悔改机会，意思不是要叫你一直泡在那里，要怎样？要改变，要成长，要成熟，要滤掉心中很多不对的意念，非神的信念。因为这个东西存在我们的里面，好不好？不好。人类历史就是因为这样子嘛，存在人里面的都是什么？思想尽都是邪恶。难怪挪亚那时代神要用洪水灭掉当时代的人。邪恶是什么？我们回去看挪亚时代，他有没有写出他什么邪恶？我想就是照常吃喝嫁娶。有没有写其他事？没有。那问题是吃喝嫁娶不是进入神创造的心意，创造人类的心意里面，吃喝嫁娶一样得罪神，阿们吗？不是为神活的，每天是为自己活的，然后想的是短暂的这一生，是不是得罪神？因为我们被造是为永恒国度而造，是在神的荣耀计划产生的。有没有命定？有没有计划？有。上帝可不可以执行？可以。问题出在哪里？你跟不跟随？就出在这里了。所以我们要常常去反省我们里面。所以若不看圣经，我哪知道我哪里面出了什么错误？所以看圣经，记得牧师也常教我们，看圣经是为自己看，是为别人看？为自己看，因为你要先调整里面的内心，对吧？所以忧伤痛悔的心比主必不轻看。大卫很懂这一点，我常将神摆在我的右边，我的心也不动摇，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在指望当中。然后我常将神摆在右边干嘛？免得我得罪他。了解吗？大卫为什么被神这么样的重用？因为他常常透过神的话，透过祷告，圣灵的提醒，去对付自己内心的所有的错误。所以各位，如果我们把眼目对向别人，你只会看说谁不好谁不好，哎呀，在教会里面怎么有人会这样虚伪啊，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是重点吗？重点你要回去来看自己啊，透过神的话你要去警醒自己，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需要被调整，这个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事情。不要把眼光对向别人，对向别人我们都很容易自义，很容易自以为对，这是不好的习惯。我们要怎样？常常透过神的话语对付自己的心。对于别人呢，你要给人路啊。神是不是给我们路走？所以我们给人路走吗？不尽然耶。我们有时候就这样追究别人的罪孽，追究得很快耶，那对自己还蛮松的，了解吗？这个习惯要改变，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敬畏他，知道神在人的心中做事的。
人看人是看外在，神看人是看内心。好，所以他可以掌管人类的，所以呢，他就在细该的心里面做事，让他怎样特别恩宠，特别恩宠，他当然就会特别的美丽，对吧？但是这个美丽并没有腐败以示帖，他仍然怎样，心中有美好的灵性。所以第四节，以示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这事。其实在王的心中，他只看美女，他不管你是谁，对吧？如果你没有被看上啊，你讲不讲 有所谓吗？无所谓啊，其实是无所谓的，了解吗？可是莫迪改为什么要嘱咐他不要乱讲？因为我们家族恐怕会让人家想起许多的事情，特别是你看第三章一开头那个亚甲，亚甲族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就是神交代扫罗王灭掉亚甲族，扫罗王听不听？不听，不顺服，不顺服已经埋下历史上一个不好的事件。这些亚甲族伺机要开始灭掉曾经灭他们族群的犹太人，这件事情已经埋在心里面了。所以仇敌也利用人心中的仇恨开始寻路，要开始灭掉神的选民。所以因为扫罗王的不顺服已经埋下这个伏笔，神就怎样，赶快就埋入了谁？莫迪改跟以示帖。所以他不会太快的把他的许多的背景暴露出来，这个其实是从属灵的角度，因为从国王的角度其实他是无所谓，他只看美女，他不管你是谁，你的出身如何，他只看什么？他的想要的情欲而已。但是属灵面来讲又不一样的。好，所以莫迪改天天在女院，第十一节，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面行走，要知道以示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所以从这里我们不太知道当初以示帖被找进去到底是被推荐的还是被抓去的啊？如果被推荐的，是莫迪改推荐的，把他推入了全世界最大的声色场所，那就不太好，对吧？后宫是不是最全世界最大的声色场所？是啊，好，那是一个很堕落的地方，那从来不是一个很良善的地方。好，但是我看起来应该是什么？被抓去的，因为长得那么漂亮，一上街大概就被瞄到了，然后这个省长一定会说啊，这里好。金刚上一笔，这样王一开心，我这个省长也干得好，对吧？所以你知道权力结构就在这些败坏里面。好，再来从十二节再讲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上十二个月，六个月用末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撒水乳王。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他所爱的他都必要给他。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交给掌管嫔妃的太监撒甲，
除非王喜爱他，再提名召他，就不再进去见王。好，我们到这边，众女子照先例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哇，好长的时间，一年的时间。前六个月用末药，末药贵不贵？末药其实是蛮贵的。末药还有一个功能叫做消炎杀菌，所以他就怎样，一定透过这六个月不断的涂抹，身体上还会有什么斑斑点点吗？恐怕不太会。好，但你不要听了这个回去赶快找末药，他就是消炎药而已啊。他同时也减低了你皮肤的抵抗力，不是吗？因为你习惯用这个消炎药啊。好，那最重要的，他还发出什么香味？好，所以圣经里面有时候用末药来比喻是什么？祭司的工作，在神跟人当中消除紧张，像不像消炎药？香啊，而且还发出什么馨香之气。所以先用末药涂六个月，然后再用什么其他的香料，还有洁身之物，一样不断的保持他身上是什么干净，而且是什么美丽，还发出香味的，这样呢弄了一年之后才可以进去见王。哇，你看这个规格高不高？是很高的。所以弄很久，所以第十三节第十节就讲到这宫里的规矩了。第十三节，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子。 从女院到王宫，这里有一个名称叫做女院，还有第十四节有个第二院，是这样子。从女院进到王宫的时候，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跟西该要东西，然后神交代西该他想要什么都给他。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从十四节这里我们就看到那个残忍。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的第二院，交给掌管嫔妃的太监沙甲，除非王喜爱他，再提名召他，就不再进去见王。然后呢，他的后半辈子呢，就待在王宫，也不会跟王见面，就这样终老直到死为止。还蛮像中国的，对不对？然后呢，所以这时候他第一次见王，给他一点小礼物，就是慰藉嘛，安慰他，如果王没有再招你，你要一点珠宝吧，回去开心一下，就这样终老一辈子。残不残忍？非常的残忍。好，那这里就会分出来了，还没 接触到王之前是在女院，是西该掌管的，等到王进去之后就送到第二院，那个是沙甲，沙甲在掌管的，就分出来的。好，所以除非王再提名召你，否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好，所以真的是这些王用这些事情也都是蛮残忍，所以他所挑，但是他有没有把人当人？没有把人当人。所以人如果没有神的真理，真的不把人当人，这个权力只会怎样变成一个败坏的这样的部分，败坏他的整个生命的部分。所以沙甲就是波斯语，就是美人的仆人的意思，美人的仆人，沙甲这个词都是波斯语。接下来从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好，我们就要继续讲到以斯帖被立为皇后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
莫迪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亚哈水鲁王第七年十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主见王。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恩宠，比众女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妃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斯提。王因王以斯帖的缘故，
给众
首
领
和臣仆
设
摆
大宴
席，
又
豁
免
各省
的
租
税，
并
召
王
的
后裔
大颁赏
赐。
好，那莫迪改的叔叔亚比海就讲到这个亚比海是以斯帖的爸爸。亚比海的意思就是我的父亲是有权力的，但他死了，所以他没有，他的父亲肉身的父亲有没有权力？完全无法保护他这个女儿。但是谁可以保护他？真正有大有权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父亲是不是大有权力的？阿们吗？阿们。他可以引导，他可以掌管历史，他可以导引历史来怎样成就他的儿女。所以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什么益处？你要在这个信心上面才稳，你从历史上面就要看到这件事情。所以莫迪改就是不是莫迪改，以斯帖就莫迪改所收养为自己女儿的，就是养女，按着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他这里讲到说，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把别无所求圈起来，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所以这个人会不会去要东要西的？不会，他不会去要东要西。可是这里就产生一个很有智慧的事情，谁才懂得王的心，王的喜好？不就这个西该吗？所以西该派定给他的，他全盘接受，聪不聪明？那其他女子要这个装饰，要那个装饰，问题是他们见过王吗？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王，只有谁天天在王的面前出入，就是西该。所以以斯帖也有从神来的智慧聪明，他不在这里去强求自己要什么，他去怎样让神安排这一切。所以西该给他什么他都没有意见，那西该看他也很喜欢。为什么？其他女子一大堆意见，就你这个这么的顺服，这么的好，所以他就特别怎样宠爱， 那你想嘛，有这样的属性来到王的面前，得不得王的喜爱？喜欢啊，对吗？因为本来就是柔和谦卑的人都喜欢嘛，好，所以他这里就看到以斯帖的他的个性，他是什么？他是谦和的，然后又很有智慧，好，然后第十六节，亚哈随鲁王第七年四个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王爱，好，你把他爱圈起来，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哈，其实每个人的菜不一样，你会喜欢什么菜呢？其实神早就知道，所以神就这样安排了以斯帖来到王的面前，哎，哈咪，这就是我的菜，他就这样，他就喜欢以斯帖，所以这个你要讲什么道理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反正神在人的心里面做事，你放心好了。然后他就宠爱以斯帖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斯帖。这个举动清不清楚？这就是我的王后了。以斯帖就怎样当上了王后？这是在公元前478年的事情。公元前478年 那一天刚好是不是那一天啦、啊、那个时候亚哈随鲁王大概是44岁的时候，好，44岁就立了以斯帖成为他的王后。第18节，王因以斯帖的缘故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宴席，又来了。你看吧，他只要一开心，其实大家也开心，就是说有吃有喝的。除了有吃有喝之外，还怎样？有的拿，拿什么呢？他讲说，又豁免各省的租税，并照王的后裔大颁赏赐。你看，世人就喜欢玩这一套，了解吗？喜欢什么？风花雪月，喜欢什么？锦上添花，喜不喜欢雪中送炭？就不太干这种事情，对吧？所以我们要常常警醒我们的心。为什么神提醒我们宁可往糟伤之家，不要往宴乐之家？因为宴乐会腐败我们的心。糟伤呢？糟伤之家去参加追思礼拜，你才会警醒自己，了解吗？在追思礼拜当中，你会看到有一些人跟这个死者也不熟，但是大哭，那是什么意思？那是为自己哭，你了解吗？还有人会走到这一招，突然悲从中来，了解吗？但是不是好事？我跟你讲，就是好事，了解吗？那你如果一天到晚宴乐之家呢，你就以为这世界很好，对不对？那人常常突然之间一夕之间就变了，所以我们要常常警醒我们的心。好，最后又讲到上帝又埋入第二个伏笔，从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第二次召聚处女的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当那时，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恼怒恨亚哈随鲁王想要下手害他。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命报告于王，就查这事，果然事实，就把两人挂在木头上，这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
好，第二次召聚处女的时候，这个处女指的应该就是以斯帖，或者是当时王觉得喜欢的人。好，那这时候呢，就讲到说莫迪改坐在朝门，哎，这家伙坐在朝门，哎，朝门是什么地方？如果你看其他的翻译版本，他翻译说他就去当官了。怎么能够当官呢？因为他有一个不错的养女，了解吗？一人得道，当然他不是鸡犬啦，其实上帝买的伏笔，他就怎样来到了这个上流社会。好，所以为什么那个老师啊，吴宪章老师，他会讲说这个莫迪该到底是存什么心？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养女推入全世界最大的声色场所？从他的名字，这有一番道理的哦。如果以斯帖不是被抓进去的，是这家伙出的馊主意，了解吗？那他真的应该担一点责任。只是不管人怎么样想，上帝还是有办法安排的，对吧？好，所以我们重点看回上帝就好了哈。所以他就在那里当点小官了。然后第二十节，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 没有将籍贯宗族籍贯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所以你会看到以斯帖的这个人的个性如何，他真的是很温顺的，很谦和的，所以他对于他的养父，就是他的堂哥，他也是怎样顺从他的，因为他对他有养育之恩，所以他就今天即便他当上王后了，照理讲这个位分是怎样很高的，一个不对的人放在一个权柄上面，他里面的东西都会被放大出来，但他放大出来有没有败坏？没有，所以他里面真的是有一个美好的灵性。所以到了二十一节，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有没有又讲一次坐在朝门，哎，这家伙到底是心里在想什么，反正他就是搞上了，搞了个官位坐坐，就在这里，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好，能够来到这里是不是小地方？哎，不是，哎，这已经进入权贵了呢，对吧，已经来到了王宫的守门的这里了，所以莫迪改还蛮厉害的。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就是皮但的提列恼恨亚哈水鲁王，想要下手害他。哎，莫迪改怎么知道？当然是这两个家伙口风不紧啊，对吧，就是爱在那边聊东聊西的，他也想万万想不到在他身边的这个小官莫迪改，他的养女偏偏就是谁，王后，了解吗？这个王后是个口风很紧的人，这两个家伙的是什么口风不紧的人，还喜欢说三道四的，莫迪改听到了就太好了，这要给王后来一个让他立立功，所以就这样偷偷就赶快就告诉，没有偷偷啦，就赶快告诉以斯帖。然后第二十二节，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所以他跟王讲了说要不要提到他的养父他的堂哥，啊，当然要啊，为什么？让他稍微留名一下嘛，对不对？看看可不可以升官发财嘛，对不对？哦，所以有时候吴先生老师讲的不是没有道理的，哦，这个莫迪改有时候就是他搞出来的，但是神也在当中救了什么以色列百姓，哦，当然这只是其中可能之一，有可能真的以斯帖是被抓进去的，哦啊，但是他也趁势，哦，所以他就做了 这出戏写在历史上面，这个东西就变成埋下了伏笔，上帝就透过这件事情埋下伏笔。好，那第二十三节查就这事，王就真的查这件事情，居然有人想要害我，去查一查果然是什么是事实，然后就把这两个人挂在木头上，因为当时处罚人最好的方式就这样把他高高的挂在木头上面，不管他，直到他死去，不给他吃不给他喝，就挂在上面，好，那是很残忍的方式，都要放底下好一戏。好，所以将这事王就将这事写在什么历史上面。那你往后翻到以斯帖记六章一二节的时候，就是王有一天突然就翻朝中的历史，他有点无聊，就把朝中历史翻一翻，就看到这家伙曾经救我一命，哎，就怎样，就突然想到说。这个人不是害我，这个人是救我。那你这个哈曼，你到底你权高位重又很有钱，还跟我提议说他灭了犹太人之后，他又要把银子奉献给国家啊！我是王嘞，你把钱奉献给我，现在是怎样，对吧？他就突然之间就对哈曼这个人起所有的疑心了，所以难怪他会随从以斯帖的意思，就处理了哈曼这个家伙。好，所以。人的邪恶，神有没有办法在当中掌权？有办法的，但是我们要透过这些事情了解，这世界真的太多败坏的地方，我们要常常警醒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念，不要随从世俗，乃是要怎样？随从圣灵。好，所以我们从前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是谁把我们救出来？耶稣基督。所谓的救，就是改变我们这个人。改变的时候绝对不是很舒服的事情，但改变绝对有他的什么神要的心意跟价值。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看到以斯帖的历史，这些发生在基督降生之前四五百年之间的事情，是历史的事实。主啊，这些仇敌千方百计的想要追杀，想要迫害神的选民，神的百姓， 但是神啊，你是保护你儿女的神，你是掌管人类历史的神。主，你帮助我们活在现代的世界当中，也是瞬息万变的，甚至这世界充满了许多的败坏，甚至我们也无法完全去相信在上掌权的。但是神啊，求你，当我们为这些在上掌权祷告的时候，求你在他们心中做事，因为我们知道你可以在人的心里面做事的。若我们不祷告，我们不警醒，我们随从这世俗，我们常常就看不清楚神啊，你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掌权，你所应许在圣经上面关于末后基督再来的事情，我们就会没有信心。但是神啊，你帮助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越看心里越清楚，越明白神你是掌管人的历史，所以你所说的事情也必然成就。主啊，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主啊，让我们看这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一天一天更多来认识你，来认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整个人类历史，在整个未来你所要成就的事情。主啊，让我们不断的定睛在你的身上。耶和华神，你是美善的神，你是大能的神，主啊，你是掌管万有的神，你是查遍万事的神。主啊，你查验的就是我们内心所想的。主啊，让我们不要在你面前逃避，不要在你面前躲藏。主，我们要在你面前赤露敞开。主啊，我们不好，你本来就知道你是按着本相接纳我们的。但是主啊，你要把我们带进你的荣耀大能里面，就是塑造我们这个人有基督耶稣基督的品格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你要成就的事情。主，你帮助我们对焦在这件事情上面，让我们的心一天一天的跟随你。即便世人看我们好像不是什么成功成就的人，但是主啊，我们最大的成功不是在这世界上，乃是在基督里面，乃是靠着基督的话语，靠着圣灵的引导跟大能，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而且是得胜的。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能听耳受教的心，赞美耶稣基督。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一同来赞美我们的神。